愿父，谢谢你，我们今天愿意再次思想窄路和人生。我们愿意，我们在你面前宣告：人生没有你，再宽的路都是不好的路；人生有你同行，窄路也是一条通天的路，一条充满美景丰盛的人生的路。愿主，你今天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思想你的爱，你为什么对我们那么好？让我们一切都从你的爱开始。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门。你要知道，主真的对我们很好。愿你再去感受这份好，然后你可以更放胆的去领受他的带领。
让人去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
哦，主啊，谢谢你的爱。用不清晰，无怨无悔。 谢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谢谢你真的了解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你永远不离不弃。我们赞美你，愿意我们今天在思想你说的窄路，我们愿意再去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为什么你要我们走窄路，为什么不走一条宽的路，为什么这个是一条窄路，要进窄门。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让我们愿意交托亲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基督的爱里我们都是宝贝。好，我们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你们是神的宝贝吗？今天我用一幅图来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路是一条窄路，就像这个走到海面上的一条路，再往前走是什么都没看到，没路了。我相信神会用这个一条看不见的船，当我们走到没有路的时候，当我们脚踩出去，神就会用他的能力把我们托起来。我相信我们走的是信心的路，没可能船看得清楚，也没办法为自己建立一个安全的未来，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窄路，上个礼拜已经讲过窄路与人生，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走成圣的路。我们在侍奉上面有三个不同阶段的侍奉，一个是信心里的侍奉，一个是恩膏里的侍奉，一个是荣耀里的侍奉。我发现我们大部分人都在信心里的侍奉，好累，好坚持，好艰难，要忍住，也要坚持。但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的榜样，他的同行，他的同情，在信心里的侍奉大多都是与主同行，特别能受苦。然后在荣耀里的服事是另外一个层次，在荣耀里的在那个恩膏里的服事是另外一个阶段。当你进到一个阶段，神要你遇到圣灵的工作，你开始打开你的眼睛，放下你的理性，你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领域是与圣灵同工。在这个时候你要让位给圣灵学习如何与他同工。在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荣耀里的服事，荣耀里的服事就是与神同在，在敬拜当中，在一种与神同在的一个地步进到天上的领域，这个阶段是需要神自己来提升。我在说是一种心态上的调整，是一种心灵上的提升。这里心灵生命提升了，你才能看见神的荣耀。当你看神的荣耀多大，神就会彰显多大的荣耀。当你的信心看见神的荣耀多大，他就会施行多大的神迹奇事。这个是要神洁净你的生命，更新你，甚至把你的理性都重整，你才能进去这种领域。所以这个叫做神的领域，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走进去。但是我相信当你在灵的深处，当神愿意，你可以进入这个荣耀里的服事。在这个阶段侍奉是很轻省的，很轻省，因为你只跟着神走，跟着神的旨意。就像我已故的吴勇长老，台湾的吴勇长老，他曾说神的能力给那些信和肯顺服的人用，信和肯的人。所以上个礼拜就讲了这些，窄路是一条成圣的路，窄路是有恩典才能找到的所以这个礼拜我们要讲什么我有时候觉得我讲的也许太沉重，言语厉害，太沉重了，能听吗？这些道，这种道能听吗？我也觉得很难听，听到做不到。但是我相信神要我讲总有他的道理，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觉得神要我总结我自己对登山宝训的一个看法以后当我讲完登山宝训，我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变成对神的敬拜， 所以刚才有弟兄说七点钟到八点敬拜，哦，我觉得也不错啊，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崇拜敬拜，有讲短讲讲到敬拜神，然后到八点钟才我们一起来学习，像主日学一样啊，这个也不错。感谢神，谢谢弟，谢谢这个那个不是弟兄还是姐妹，给我那个同学给我一个意见，非常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堂。我上个礼拜讲完课之后，我就想到，有人问我，特别后面的国雄弟兄，他问，我们走窄路又走不行，会不会不得救？我就觉得进窄门已经得赎，走进窄门啊，我们要得赎啊，走窄路我们是成圣，入永生是完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这人也小。实际上那个重点不在那个宽那个路，重点就在这几句话。一开始说你要进窄门，就是你要得救，你要从耶稣这道羊的门进来你不用别的方法，要进窄门。然后我们要走窄路，然后窄门的终点是永生啊。然后哪门是窄的，你们是小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小。为什么说找的人也小？这个是一个是恩典。我告诉你，今天认为你信，你选耶稣，你自己信耶稣你得救，我说你错，是你很幸运，神让你找到他，神让你找到他，你听了你相信，你相信了你没有放弃所以最后你里面的种子能长出一棵树来，要不然放在荆棘丛中也许就不得救啊，土浅路旁啊都不得救了，听完就完了。所以这里你们要进窄门是什么意思呢？进窄门是得赎，就是你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找到的人是靠主的恩典，是有恩典才能找到，被宝血救赎成为神的儿女，成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开始啊，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开始。得救是有三部分的，得赎、成圣，然后完全。我们要得救，整个得救是包括你信主，你成圣，然后你再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永生，你完全得赎，身体得赎，你整个完全得救。所以什么叫得救？在神学上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些人说刚进窄门就得救了，这个是开启得救所以我是神的儿女，按某些神学说是你不会失落了，那某些人就说你会失去的，我也不知道，圣经两面都有，你们自己看吧。但是你一定要成圣，走窄路就是成圣，能跟上的人是靠圣灵的引导，我们靠圣灵重生，靠圣灵引导，被灵光引导成圣之旅，这个是个成圣之旅啊，是你如何活得像耶稣。窄路是一条与耶稣同行的路，是一条跟地上的人有分别的路。然后入永生，入永生这个字就是能持守的人是靠天父的怜悯被领回天家，永享安息啊。入永生就是完全，我们在地上 already belong yet， 你是圣洁的，但不是完全圣洁。你是轻易的，但是你不是本身轻易，是被神轻易。直到我们离开这个身体，进入永恒啊，进入永生的天堂，我们那个时候才是完全得赎。但是有人说，直到耶稣再来给我们新的身体，那天才是真正的完全。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什么叫做完全得救，什么叫做全被救恩，不单只在今生的，也在永恒里， 你要进入新天新地，包括千禧年，这个也是我们得救的一部分。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在说，先有生命，才有成圣，才可以入永生。进窄门，走窄路，入永生。而不是说你走窄路走得好不好，你才得救，不是。我相信一切都出于神，归于神，愿荣耀归给他。这个是补充上个礼拜的事情，但我今天要讲的是窄路与人生的第二，成圣，道成肉身的喜乐。当我想到窄路的时候，我们是悲悲惨惨去走窄路，还是荣耀的、勇敢的，觉得是很荣耀的去走窄路？犹太人他们背着祷告经，别人觉得他是怪怪的，但犹太觉得这个是荣耀。所以他们知道如何与神同在，知道如何跟神沟通，神会喜悦，再去配着祷告经。耶稣年代，耶稣都配祷告经的。这些税子是生命之意，吩咐我们要挂在身上的。所以他们用圣经的话，然后他们认为，当我们这样就可以与神同行。所以他们是以此为荣。今天你跟我，什么叫窄路？什么叫窄门？犹太怎么看窄路和窄门？也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突然间感觉我需要解释一下。对犹太来说，什么叫窄门？什么叫窄路？当年来说，什么是宽的路、宽的门？所以我要讲这个是道成肉身的喜乐，窄路究竟如何体验道成肉身的喜乐呢？在这里，基督徒完全得救的三个过程，传人是靠神的恩典。第一，耶稣的爱使我们入窄门，成为他的朋友。圣灵保卫师托带你成长，让你走成圣，走成圣之窄路，多了一个字。然后天父在宝座上保守看过你的每一天，以大能的手保守你直到天家。这个是我们相信得救的三个部分，完全得救。所以不要问我，我现在得救了没有？我说你已经开始得救了。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是一次是从出生到死亡，还也叫做一次。所以让我们知道得救是要遇到神，遇到耶稣，遇到圣灵，与天父同在，这才是真正的得救。无论你的道理有多清楚，若你没有进窄门，没有付代价去成圣，没有与天父同行，每天接受他的看顾保护，把你的生命转向他，我觉得你的得救还没完全。我们求神帮助，然后你愿意，这意思说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吗？你愿意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过基督徒的生活吗？现在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你愿意依靠圣灵吗？我们愿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走窄路，我们进窄门要走窄路，然后你要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真的要找到神，因为进窄门是主你天父的恩典，他的拣选，他是让我们找到所以谢谢我们的天父，谢谢亲爱的圣灵，你重生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心心与心灵，然后让我们真的是能听到神的声音，看到神的作为，让我们紧紧的跟随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活出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命。谢谢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今天让我们对窄路、窄门跟永生有一个新的概念。谢谢你，求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是与神同行的人生。我们愿意的，我们在你面前都要奉主的名宣告阿们。阿们，若你愿意的就说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们愿意吗？你们愿意这样的与神同行吗？走进窄门，你要开启走窄路，哈利路亚，愿意吗？愿意吗？ 愿意阿门吗？听不懂，也许网络太慢了。我告诉你，不要小看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是让你不再看自己，你要依靠三位一体神去走成圣的路。进窄门是恩典，因为很多人找不到，找到的人少。然后走窄路是圣灵同行的恩典，让你不断改变，不断改变。然后进永生绝对是恩典，我告诉你，我真的觉得有些人也许真的到不到永生，他们以为自己信了一个宗教，信了一个教义，一些教条，他就能得救。我告诉你，有些坐在礼拜堂从出生坐到死亡，最后都不得救。后面明下个礼拜我会讲，如何分辨什么叫真正得救，如何分辨，什么叫做真先知假先知，这些都是很难搞的事情。我也希望我们不要想太多，最重要我今天宣告，不再靠自己走成圣的路。我知道离开了圣灵我什么都做不了，离开了耶稣我也没有榜样，也没有力量，没有他的恩典和怜悯我也走不下去，没有天父的大能我的人生是孤单的，是可怜的，因为没有能力，没有保护，没有怜悯，也没有供应。但你要走在这个世上，要宣告这个是天父的世界，阿们，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学习如何这个三位一体神走窄路。我在说今天给你们这个图画是一条通海的，通向海平面的一条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一条窄路，也是一个通天的路，阿们。谁在这个天路的尽头等待你，是我们的天父。愿意这个图画你们记着。然后，我们再看，今天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们如何享受道成肉身的爱，这喜乐。为什么走天路会有道成肉身的这个喜乐？哈利路亚。道成肉身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道成肉身，圣诞刚刚过了纪念日，我在说这个是纪念日，不是他出生的日子，纪念耶稣降生，他的道成肉身是一份喜乐的，他把自己的一切放下，然后他进到我们人类的苦难当中，他愿意成为我们的安慰，在这个过程，当他降生那天，他满有喜乐，所以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充满道成肉身的喜乐，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我们有永生的，而是天国的子民的。我们如何进入这个世界那些人的痛苦当中去分享喜乐，这个才是我们走这条窄路，更有意思的走法。为什么说窄路上有道成肉身的喜乐，我要给大家听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唱歌的是这个 Marty，这个丹麦人 Marty，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唱家，他是，曾经在德国漂流了两年做流浪汉一样的，后来他的家人给钱给他，投报名去参加一个比赛，他得了冠军，现在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男中音歌唱家。但是他立志要在一个路边，去到一个城市，会在那个十字路口他会唱歌，他要用自己能做的，用自己的声音去安慰那些曾经跟他一样的。他一个演唱会收的钱很多，他也拒绝了很多邀请，但他说他一定要用他有的去安慰一些在跟他一样曾经在痛苦当中的人，所以他免费在路边唱，不单是免费，还很可爱的好像在讨饭一样的去唱歌。所以送给大家 You Raise Me Up， 就是你扶持了我，你鼓舞了我，有中文字幕，是一首英文歌， 我们可以看为什么这个人会放弃自己的财富，放弃去赚钱的机会，愿意在这个地方唱歌，给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有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味道。这个动作也许别人觉得很傻，但却是他其中一个生存下去的使命。你看，他好像讨饭一样，拿着一个帽子在下雪，寒冷的一天，站在一个路口，唱歌，分享他所有。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ing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他在做耶稣所做的。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y own.
当你鼓舞了我，我能站在山上。 有些人认出他很惊讶，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名的冠军会在这里唱歌？唱一些不认识他的人听，还提前给他。在一般人来说，这样是很可怜、很羞耻，但他没有一点羞耻感都没有。他唱的歌，这些人付不起代价。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爱。他在宣告他的经历，他曾在主的怀中得力量，他被神鼓舞过，他曾经失落，现在呢，全世界的鼓励，他是不认识神。每一个走前来、走前来给钱给他的，他们都是肯定他，他们都是不认识他的。就像耶稣基督降生，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就像这个老先生，他所做的有没有意义？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没有把自己所有的用来赚取今生所有的丰盛、丰富，他反而愿意无条件的给出去， 他这样唱，让那些听到的人感觉到一份爱。如果他们后来知道，他是世界有名的歌唱家，他们更会给他的生命感动，让爱走动。他的这份爱，这份谦卑会感染很多人，感染千万的心灵。我们可以用自己神给的天赋去赚取今生的名利财富，但是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相信他一定会想办法把自己所有的成为别人的安慰。我相信这个是他的方法。我说是道成肉身的喜乐。我想当他做完这个事情，他每次唱完歌在路边，他的满足感，他收到就超过他。开完一个演唱会，那些买票来听他唱歌的人，给他的满足感永远比不上在这个路旁，在这个没有认识他的地方，他所领受的这种满足感，对不对？他说：“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一个真正满足、真正以神为乐的人，真的已经丰满的人，他不再为自己去抓。他能让自己所有的去放下来，然后他愿意做一件能鼓舞别人的事情，能帮助别人的事情，这个就是我说的道成肉身的生命，把自己该有的放下。然后你看他所唱的歌是这些人所付的代价，那些给钱让他讨饭一样的，付不上的，不配的。所以当我们道成肉身去服侍，我们不要看那些回报。就像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我们能给的就像这些人所给的，对不对？这是一点点，只是一点点，根本给不下。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也有同样的喜乐，当他牺牲了一切，为我们人类付出。这个是一条窄路，是一条付代价、放下自己该有的荣耀，甚至给人看扁、小看，但是蛮有喜乐的一条路。我跟我的孩子也说，这样的也是我的人生。是一条不是通往丰富、通往名成利就的路，是一条愿意像主耶稣一样。成为别人安慰的路，所以我再听一遍。我希望这首歌，这个歌词，他所做的，能进入你的心。这个是走窄路的，走窄路的人才会愿意像耶稣牺牲自己，安慰背上别人的重担。甚至承受别人的歧视、小看，但是只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宣告主如何帮助他重新站起来，他宣告一位主可以让他站在山顶上，他让人想起。进到礼拜堂，能透过他的歌声看到主的同在，他能把这个下着雪、冰冷的寒夜和那个地方变成温暖的天空。You raise me up.
that I can give.
把你有的给出去，带着感恩的心，无条件的爱，去出去。听到他歌声的人都是很幸运的，就像我们遇到耶稣的人都很幸运。同样今天遇到你的人都是幸运的，对他们能透过你认识耶稣，感觉到耶稣的爱。哈利路亚，但愿你有这样的能力，吸引万千人看着你，你有这样的平台可以让他们看到耶稣。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今天真的愿意像这位老先生一样，当我们有人眼中的成就，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孤独困苦的人。我们愿意走这条窄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走，我们愿意走得与主同行，活出主的伟大，道成肉身的喜乐，让我们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活，让我们在这个路上能真的看到有千万人跟着我们所做的小事情，圣灵使用，天父使用，让我们所做这个小事情，这一点点牺牲能让他们生命改变，能让他们生命得鼓励。哈利路亚，我们愿意，主啊，给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世上走窄路，我们能得世上的成就，但我们心向往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同走的道成肉身的窄路。哈利路亚，愿这个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今天希望听完课你们能以后想起窄路都是快乐的。哈利路亚，愿神帮助我们。窄路是一条与主同行的路，窄路是一条与主回家的路，阿们，是回家的路，有主同而行，最后窄路是一条天国子民的回家之路。你要记得，有权柄有权走窄路的都是进窄门的人，他是得主恩典就找到窄门，能进窄路，也从窄路的过程，它是一个回家之旅。他们带着天国子民的身份再回家。所以，主耶稣当年讲话的对象是犹太人，他们对窄路和欢路会有另外一种感受。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更深入的讲，耶稣讲话的对象是犹太人。我们看的窄路、宽路都是走世界的路还是走属灵的路，这样对吗？我告诉你是错。基督徒也要走世俗的路，但在世俗的路当中，我们要活出神圣的生命。耶稣是这样的，那当年有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他们走的路就是说把这个世界分为属神的路和不属神的路，把这个世界二分，然后他们感觉自己是最好的，是最属灵的，是最神圣的，然后他们都忽略这个世界所有受苦的人，在最终需要拯救的人。所以耶稣跟他们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耶稣指的宽路，路是宽的，进去人也多，我想是指的当年的宗教， 当年的犹太教，包括世界上所有那些就是律法主义的犹太教，跟当年希腊那些拜偶像的所有西方的那些宗教，求神帮助我们如何才去真正走窄路，不要走宗教的路。我应该怎么说呢？那时耶稣说对不起，应该是漏了一段。当年有些人，他们是对不起再来。我们要从这个，我要找另外一个文章给你们看，是这里。当年的法利赛人，他们真的有一种另外一种观念的在这一段。当年法利赛人的圣洁是分离主义，是用宗教教条把人分别成属神的和不属神的。没有一个时代的人比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更重视律法和教义对错，也没有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那么多敬虔的人，很虔诚。耶稣说错一句话，他们就打耶稣，用石头丢他然后但是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是最远离神，认不出耶稣基督把他杀了。很可惜，在那个年代是最多敬虔的人，在那个年代是最重视律法，也最重视教义对错。所以有一批叫做爱斯林人，他们觉得圣殿的崇拜已经堕落了，他们要分别出来，就像现在的灵恩派他们是不是灵恩派，他们是清教徒主义他们退出来了。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今天还是用分离主义吗？主耶稣跟犹太人上的不一样，他主动走进罪人当中，主动去寻找那些税吏和罪人，罪人就是妓女。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主耶稣的爱是进攻的，他的真正的成圣不是躲在圣洁的群体当中，成圣是进攻，影响这个时代能回到神的神圣里，这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爱。所以今天我们究竟在相信什么？你跟我们是在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但我们再回到今天我要希望你们知道主耶稣当年他看到很多人不信主，然后他就说了一些话，他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就是当年耶稣在加百农，他讲了很多道，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耶稣就说了这个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我们期待读一次好吗？耶稣失望，人看了都神迹都不信主，耶稣居然讲了这些话。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所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个很奇怪，人让耶稣失望，耶稣难过，骂完他们之后，主耶稣居然讲这个话，他转向天父，你是天地的主。主耶稣面对这些失望，他说，我感谢你，若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传起来，这是天父指示他的。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认识神的自以为很懂圣经的，神就让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传起来，让他们看不懂，但像那些有婴孩心单纯的就显出来。 然后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再重复这句话，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你跟随我们的天父，当你跟上父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走那个窄路，你要知道，你要清楚，这个是父的美意。就是你遇到很多挫折，遇到很多你没想过的困难，你认为为什么走神的路那么难？因为神走的路，神走神的路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因为天父就是要你走这个路，让你与众不同，让你与世界有分别。所以当主耶稣走这个路走得很莫名其妙，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么难，我还能做什么让他们信主呢？他们都看得那么多神迹奇事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回到自己的使命，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就他不只是没有人可以知道天父不只是没有人知道子，也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能真正认识父。主耶稣来这个世上的工作使命只有一个，让人认识我们的天父。但是若子不只是没有人能认识他，主耶稣很清楚，这个是他的使命，是天父交给我的。主耶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除了他没有人能曾经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约翰福音从一开始就指示这个真理，耶稣来不是要叫你做好人，耶稣来叫你转回认识永生的天父上帝，回家走一条新的路，走一条与神同行的路，走一条承认你的身份你是天父的儿子的路。所以主耶稣看到我们走得好累的时候，他才会对我们说这个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基督徒太累了，太容易累了，还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但他走的仍然是窄路啊。他知道这个世上有很多劳苦重担。劳苦什么意思？就是身体很疲劳，重担是内心的那种压力。劳苦是身体的重担，身体的累，重担是心中的苦。但主耶稣说，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是经过这一切苦难重担，他却很了解当中的难处，他如何靠着天父能进到安息，他也能帮助我。所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是不去，柔和是容易受安慰，容易受安慰，不柔和就是你都不理解我的，你都不明白。谦卑是不跟人比较，主耶稣他没有介意，对不对？刚才那个 Martin 那个歌唱家，他有没有计较别人怎么看他？有没有一个人走过来付钱他就很难过？没有，他知道这个完全是恩典，是一种道成肉身的喜乐。柔和就是不计较，柔和是容易满足，容易在压力痛苦当中容易接受天父的安慰，就是心里很柔和。然后心里谦卑是不跟人比较，别人得多得少不计较。走窄路的人需要与主同行，需要有这样的心态。那你不跟人比较，你也不介意别人冒犯你，你没那么容易生气。今天我看到太多基督徒很容易给冒犯，别人说你的神学不对，别人说你说错了，哇，要跟他吃掉了一样，跟他杀父仇人一样。我们太注重对错了，太注重我们的教义，却忘记了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学习的是耶稣。我们神学叫我们分裂 啊，学神叫我们合一，带我们能来学耶稣。神学是重要的，但是学神更重要。所以这里说，我们当你们当父我的儿，学我的样式，都与他同父一儿，就是一头老牛带着一头嫩牛，两个往前走，同心同方向。那个年轻的牛就会觉得很舒服，让它偏行几度，要拖走另外方向，那个老的重的牛啊，它不会动的，然后那个年轻牛就会受伤很痛。所以主耶稣说，当你与我同父一儿，我就能啊使你得安息啊，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儿是有益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当你走窄路，常常觉得愁苦，常常觉得很累，常常觉得主很不公平，我告诉你，也许你不是在走窄路，你是在走一条苦路，这不是神要你走的。我相信主耶稣虽然背着十字架 走那个十字架的苦路，他是为着前面的喜乐，轻看十字架的收入，他是前面有喜乐的，他是有目标去受苦。今天我看了太多基督徒走这条窄路，连回天家这个想法都没有，这个走这条路道成肉身的喜乐也没有，他们只会受苦，要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受苦。我盼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想着窄路就是苦路，窄路是一条有道成肉身的喜乐的路。哈利路亚，愿你的人生充满主的喜乐。我大愿我今天能讲得清楚，窄路不一定是一条苦路，侍奉可以不流泪的，是个黑人牧师写的书，侍奉可以不流泪的，流泪就只能流感恩的眼泪。所以窄路上有主同行，向永生的喜乐，有主同行，走向永生的喜乐，这是一种道成肉身的喜乐，是回天家的喜乐之路。我们再读一遍，窄路上有主同行，向永生的喜乐，这是一种道成肉身的喜乐，是回天家喜乐之路。走这条窄路，有很多人以为在走窄路，他们走的时候批评这个论断那个，攻击这个绊倒那个。我在想，这个路已经很窄了，还在绊倒别人，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圣经在约翰一书说，凡不爱弟兄的就没有生命，永生不在他里面，恨弟兄的就没有永生。好奇怪，是约翰使徒约翰说的，原来恨人就没有永生，恨弟兄的不爱弟兄又没有永生，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求神帮助你啊，今天若你心中怀着恨去走这个窄路，盼望你快点把它拿下来，把这个恨这种让你痛苦的这种心态，求主的灵让你饶恕拿走，要不然走这条以为是走窄路，却在走一条主不喜悦的路。恨能产生很多争端，往来存死的是神不喜悦的。也许本来应该在走在一条窄路上，却走在一条神没有给你受苦的路。我在说窄路应该是喜乐的，应该是有主同行，应该是有圣灵带领的，应该是通往 天家的路，是充满满足感的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是一首诗歌，用这首诗歌来总结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课堂。这个是美国的一个教会那个灵粮堂，灵粮堂就是那个 生命和灵粮堂他们的诗歌，那这首诗歌让我们走窄路的人有一个新的观念，新的看法。愿神透过这首诗歌向你讲话，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愿
我也在这个诗歌的当中，我们跟你立约。弟兄姐妹，你愿意跟神立约吗？我们现在一起在主面前，我们一起跟主立约。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愿意把我们所爱的献在祭坛上，我们不收回来，我们不收回来，我们愿意我们一生在你手中，奔跑前面的路，永不后退，我们一生都在你手中。谢谢阿爸天父，我们愿意愿意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遇到狂风暴浪，你就在我身旁与我们同在。就今天是荣耀的日子，今天是我们欢欣快乐神走窄路的日子，今天是与主同行通往天家的旅程的开始。我们不再看世上的那种名利得失，我们要走一条轻松轻省的路，与你同赴一儿。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哈利路亚，愿神你带领我们。我相信今天是立约的时候，我们愿意像跟主耶稣走这个窄路，用我，用我，像我们跟那个老先生马丁一样，马丁一样，当我们人生到一个高点，求你告诉我们该如何侍奉你，如何用我们所有的成为一个道，享受这个道成肉身的喜乐，如何像你一样道成肉身。就今天我们没有别的，但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像你一样是享受那个道成肉身的喜乐。谢谢赞美你，求你不要放弃我们，让我们与你同行，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这样跟主立约吗？你愿意吗？主等着，他不是不要宗教，他也不是不要教会，他今天在教会当中要呼召你出来，把你所有的在社会上发出那个荣耀，把你最爱的你那个成就，把你最爱的社会的地位，能否放一下，能否放下一点啊，去做一些义工，做一些真正对别人有帮助的，这对你没有利益的，你愿意吗？你愿意吗？神在等候你。今天你跟主立约，你以后看到这幅图画，你通天的路，那个窄路通天，神会差遣天使在那个门口向你敬礼，然后天父会主动走过来把你包一下。今天我为一个姐妹祷告，她有一个很不好很难过的这个家庭的痛苦啊，她从小没有收到爸爸的礼物，今天天父跟她说啊，要用一个东西来换她的过去，因为她有痛苦的过去，天父要偿还她。所以后来我们为她祷告，放过愿意过去，天父用一样东西来换她的过去，就看到一项天父走过来，很高大的抱着他，还拍拍他的头，哈利路亚。这个一抱，仿佛把他的过去填满了，他就把过去交给天父，天父来补偿这个过去。然后天父还说，因为他过去那么可怜，天父是公义的，一定要为他的未来预备更美的未来，但是要他祈求得主，寻找寻见，叩门为他开门。这个姐妹经过这个意象，真的感觉天父的爱，甚至把他的过去都认为不好的过去，原来在天父眼中是天父要祝福他，更大的祝福他的理由。哇哦，多棒！我也愿意你能这样让人与神相遇。我是指祷告，我也盼望你能记得爱，记得见证，把人带到神面前。你愿意吗？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当你愿意把你最爱的放在祭坛上，我相信主会用你，把你最爱的认为舍不得给人舍不得付出去的放在祭坛，不带走，神会用。哈利路亚。天父，求你祝福愿意的弟兄姐妹，他们愿这样愿意，求你借过这个祭物，要用这个他献上的礼物，让他成为一个送礼物的人，让他们所有的 能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成为一个让神与人相遇的。他们自己好像 Martin 一样，把那个混乱的交接角落变成一个神圣的角落，神圣的神与人相遇的一个天堂。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人生达到一个高度，足够的名成利受，让我们想办法如何享受耶稣当年所享受的道成肉身的喜乐，能把自己所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哈利路亚，愿主伸的手在我们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特别祝福你领受这样的使命，享受窄路上道成肉身的喜乐。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得到了宣告，阿们。我领受，我领受用信心领受，用信心领受。有一个弟兄说用信心领受，我很喜欢这句话他不是灵恩派的，是用信心来领受，这句话很有意思，用信心来领受送给大家这首歌，再最后听一次，这是这个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用最后那个一段
献上我
最爱，
在祈祷全部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轻飘海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之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哈利路亚，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